好，我们开始接下来一段。好，在我们接下来讲这个的之前，我要做一个民意调查。民意调查。因为我本身按照我自己的设计，其实我没有想讲选歌，但是你们会很想知道选歌的一些的东西吗？因为当我设计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不重要了。对，但是我感觉好像大家都比较实际，很想知道。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等一下我们稍微讲一点，或者我们以问答的方式来讲，好不好？好吗？因为这本身也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OK， 而且我不可以代表恩约教会来讲所谓的选歌的规范，对吗？我只能讲自己一个比较原则性的领受。对不对？因为事实上选歌的问题在我们这个时代当中有很大的分歧，很大的分歧，因为它是一个比较主观的地方，所以说我们很多时候是从主观的角度来讨论它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里一直在跟你们讲圣经当中对敬拜的原则。其实我是希望大家透过这样的原则去应用在你所选用的诗歌上，或者所做的一些的动作上。好，那么我们在之后，如果你有关于选歌当中的问题，我们再讨论，好吗？你可以透过问题来问我。那么接下来一段就要讲在崇拜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就是祷告。祷告。当我在这里想到祷告的时候，其实整个祷告的原则也可以运用在你的选歌里面，都是相通的。你概念通，所有东西都通了。那么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主要的，因为我们时间的缘故，我们主要的祷告是颂赞、认罪和感恩，也有其他了，但是我们一般在崇拜当中做的是这三项，对吗？还是在你的传统当中有另外的常常做的？你可以让我知道。那么在祷告，或者说我们想敬拜、唱歌、唱诗的时候，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究竟自由和规范是怎么样去运作的？这是我们常常纠结的一个地方。那么在所谓的祷告的这个环节当中，基本上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个是自由式的祷告，那么自由式的祷告推崇的就是整个祷告不经过设计，有感而发。我们在这里不太就不提他所谓宗派的名字，但有些宗派是站起来想怎么祷告怎么祷告，你懂的哈。另外规范的祷告，比如说圣公会是我们当中最有特征的，那么他们都是提前设计并且祷告的是群体认可的祷告，怎么反映出来呢？来，怎么反映出来？大姐，圣公会的祷告是怎样？对，圣公会的祷告是透过一个本子叫做公祷书来表达的，那个的祷文是教会人士一起去设计出来，大家认可的，所以它保证在神学上、在礼仪上没有问题。就是你不是你进去随便张口就来的那种 ，OK？ 所以这个是比较规范祷告，所以一个是自由，一个是规范，两极。那么自由祷告的立足点是什么呢？他们认为，比较自由的祷告比较会有圣灵运行的空间，不受限制嘛 ，OK？ 如果圣灵突然感动你，你祷告你就脱离所谓的公祷书。第二，它与祷告者的内在有一个紧密的联系，所以你祷告的是一个很实际的东西，因为有些可能设计好的跟你可能根本就无关。第二、第三，祷告真实，最重要它反抗的是不死板，好吧？就是读读读读读那种。那么规范的祷告的立足点是什么呢？从圣经来看，崇拜都是设计的，上帝命定命定命定嘛，对吗？对不对？这个要怎么做，那个要怎么做，唱诗的人要怎样，要衣服要怎么做，就是说它是有规范的。 第二就是加深群体的团契，我们所用的都是一样的，我们口唱心和赞美主，对吗？不是说你今天得了一个领受，你突然说上帝这样启示我，就是这个是很规范很安全的。第三就是避免主观和错误，就是有些我们上次提到有些人祷告的时候是很主观很情绪化啊，带着自己的一个的观念来祷告，可能他觉得比如说他看到教会有某些的视线某些人犯罪或者有些的情景不好，他在他祷借着祷告来讲出来。我有一次在中国参加一个的聚会，哇，他的祷告很长诶，他就一个人在上面祷告，祷告了十分钟。他的内容就是不断的说我们不敬虔，我们不爱主，不敬虔不爱主，然后所有人站在那里。后来我想一下，其实我一开始早期的时候我带祷告也是那样的，然后就是重复一个东西重复一个东西，没有经过怎么设计有些时候也不知道自己讲的对不对，乱引用经文怎么样，明明是保罗说的，然后我们说是耶稣说之类的。好，那么两个我们都看了他们的立足点，我们现在来试一下感受一下公道书。这是我摘抄一个公道书的一个内容，那么我来念起大家念应好不好。为各国的领袖，为所有执政掌权的人，我们要向主祈祷。为我们居住的城市乡镇，为每一个城镇和社区及所有的居民，我们要向主祈祷。为风调雨顺，物产丰盛，我们要向主祈祷。为上帝赐给我们美好的土地，为我们保存这土地的智慧和意志，我们要向主祈祷。我们要全心全意地向主祈祷说，主啊，求你怜悯我们，为从上面来的平安，为上帝的仁爱恩慈，为我们的灵魂得救，我们要向上帝祈祷。为世界的和平，为上帝圣教会的福祉，为全人类的合一，我们要向主祈祷。为我们的主教，为所有圣职人员和会众，我们要向主祈祷。你觉得怎样？你觉得很闷啊？我这么快就给了一个答案了，你觉得怎样？讲他优点吗？什么太你们都是不从批判的角度，他没有优点吗？有。什么优点？讲一下。很多圣经祷告。还有呢？啊？不用去想。OK， 还有呢？对，因为所以对，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对，还有呢？起的人如果是我们像刚才宣读的那个的情感带出来就很好哈。对，还有呢？你觉得他哪里好？你觉得他有达到我们刚才所谓的规范的祷告的立足点吗？他设计了对吗？群体的团契对吗？你不可能有错，因为你都是按照上面念的对吗？还有什么？那你觉得他不好在哪里？太沉闷。啊？很硬。什么叫很硬？还有呢？不够具体。对，还有呢？对，还有呢？很公式，很公式。对，还有呢？大概就这些吧。所以这些就是自由式祷告的所寻求的嘛，对吗？但是我现在就不给你一个自由祷告了。但是我在这里问大家这个问题的时候，它其实是我想传达出来的是一个概念，就是当我们来看一个祷告的方式的时候，我们往往是从我觉得的角度，对吗？如果我们在一个的崇拜当中，我们没有被他的这个崇拜的精神所熏陶过的话，我们很多时候是从我觉得。其实这个不是不好，我跟你讲说，主啊，怜悯我们，是一个很宝贵的祷告。当我这样跟你说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回应是很好的回应？ 他把自己的位置看得很正确。很多时候我们求主啊，求你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做这个做那个，但是当你回应的是主啊，求你怜悯我们，这是一个很正确的祷告的态度。哎，你说他做的不具体，对，他不具体，他要包罗万象，所有东西都祷告。但是我认为，因为我不在这个传统当中，我对他的体会是，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是一个很美的话。而且他就是为了让大家讲这句话，对吗？他不是随随便便设计，他就是让所有的人站在台下说，主啊，怜悯我，我需要怜悯，对吗？怜悯我们一个教会。你看他说为我们的主教所有的会众祷告，为上帝的福祉，为这些祷告，但他说不是，主啊，你怜悯他们，对吗？主啊，怜悯我们，站在一个教会的立场，他是美的。所以不要从我们的角度去随随便便的去批判人家，因为是感觉，对吗？你要从他的传统当中，他为什么设计这个，里面是有他的意思在这里面的。那么我们就说，在祷告是怎样呢？在规范中自由，在规范中自由。我想我们在这里当中，任何人，当我们知道改革宗的崇拜的精神强调圣道的时候，我们都应该知道我们是需要圣经作为一个规范。那么在规范当中，如何自由地把颂赞、认罪和感恩这三项表达出来呢？有一些很实际的方法，直接使用经文。在你祷告的时候，如果你打开诗篇32篇，来，我们试一下，我们可以直接使用当中的一些经文，比如说第五节说，我向你承认我的罪，没有隐藏我的罪孽。大家翻到了吗？诗篇32篇。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所以我们可以在祷告当中，我们直接的应就把这个作为我们的祷文祷告出来。因为你是在宣读圣经，它的好处是什么？安全，实际吧，安全。你不可能不会有神学错误，你也不会主观上帝的话语，好吗？或者用圣经当中其他的祷文，这是众人所公认的。OK， 敬虔奥秘真伟大，这是众人公认的。他在肉身中显现，在圣灵里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列国，被世人信服，也被接到荣耀里。这也可以是一个很美的颂赞祷文，对吗？直接使用，这个我相信大家都没问题。但是在这个直接的使用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把一个的自由度带进来呢？我想是规范带动自由。什么叫规范带动自由呢？我们可以把经文的信息运用在我们现在的处境当中，我们把经文信息，诗篇32篇，运用在你自己的处境当中，做一个回应。我下面是一段示范。亲爱的主耶稣，赦免我们对世界贪爱的心，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试探，在我们痛苦中向我们彰显你的慈爱。因为恶人必受许多的苦，但依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着他。你看这段祷文 的特点是，他前面一段他说我们对世界贪爱的心，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试探。你可以，可能你可以更加具体一点具体一点，如果你知道在当中的有一些的问题的话，在我们的痛苦中向我们显现，其实这个已经是具体了，相对具体了。但是你看上面这一段是自由编写的祷文，但是这段祷文和下面呢是回应的，因为他接着下面嘛，恶人受苦，依靠耶和华必有四面环绕着他。上面是一个发自内心对罪的悔改，下面是重申上帝的应许。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的自由。但是你知道编写这段经文为怎么说是从规范带动自由呢？是因为我先有了下面那段经文，我才能做上面的祷告嘛。你一定是先有应许嘛，才有上面的祷告嘛，要不然你怎么会出来这些的词呢？所以说当我们在带动祷告的时候，我希望看到的是我们还是以经文为中心的，上帝的话语为中心的，但是我们在可以在这个中心上 我们带着自己的处境，教会的处境，可能你的教会房子震塌了，大家都知道我们在这个处境当中，主啊帮助我们啊，重建在震撼当中，重建我们的家园，在破碎当中坚固我们的信心，因为耶和华坐着为王，纵然大水泛滥的时候。你看这两个情境就比较啊，就粘合起来。但是我说上面那一段经文的时候，是因为我知道耶和华坐着为王，懂吗？在洪水泛滥之时，那么这个时候你的祷告呢，是由经文引发出来的，不是你自己想讲话啊！千万不要用讲祷告去骂人啊！主啊，帮助他们，怎么样？这些弟兄，给赐给我们爱心，让我们勇敢的赐给我们一个福音的心，让我们今天我们能够勇敢的去派单张，这样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太目标了。你没有一个经文在背后，大家这就是我们的意思了，对不对？帮助我们，我们按照我们的需要。但是你没有上帝的话在里面，对吗？我们靠这个推动事工来的，这个是你常常这样做，大人我们弟兄姐妹都是清楚的，他知道哪个是出于上帝，哪个是出于我们。所以请你选啊，设计祷告的时候好好的去设计。那么对祷告的这些建议，那么颂赞的祷告，当我们颂赞的时候，我建议大家你就使用圣经，太好了，诗篇一大堆，好不好？有些时候我们自己编的那些颂赞祷告真的是不太好了，因为有些时候真的神学会错，尤其是你赞美一个人的时候，有些时候我反正是没有，我觉得最安全的是这个，这是我的建议啊，经验之谈。认罪的祷告要包括光照罪恶和赦罪的应许，像大卫这个诗篇32篇是很明显的，对吗？他之前说我怎么样不认罪多么痛苦，就是上帝光照他的罪，对吗？后面又是鼓励人认罪，两个都要有，这个我们之前已经讲了。认罪的祷告可以有自己的挣扎，对不对？我觉得我常常用的是，当我开始的祷告的时候，主你安静我们的心，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内心真的很浮躁，其实是事实，但是我们后面是经文，神怎么安慰我们。那么在感恩的祷告当中可以包含具体祷告的事项，你看这个就是自由度了吗？当你在祷告当中，主啊我们称谢你，因为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千山的牛羊都是你的，如今你供应我们教会购买了有这样福音车的需要，你也真的是激发弟兄姐妹来，这是具体的。但是你知道你是把荣耀归给上帝，我们不是说哇你看弟兄姐妹奉献钱我们来一个福音车，不是的，还是出自上帝的。然后每一个祷告围绕着中心展开啊，顺便加一句，不要重复太多，因为有时候我们其实在绕罢了，讲了上帝的信实，又讲上帝的恩典，又讲上帝的慈爱，然后讲了一大堆，其实也不知道是究竟你想祷告那个点是什么。你知道祷告太重要了，你要怎么样把人带到上帝面前，有些东西可以不用讲了。所以说你从圣经开始看，不要啊，因为有时候我们是站在上面，我们头脑当中有一个好像演讲的计划哈，我先祷告上帝的信实，他的慈爱，他的公义圣洁，然后我们就围绕着他选经文。如果可以的话讲一个就好了，重点。那么你自己对祷告要有共鸣，祷告一定事先要有预备，事先一定要写出来，尤其是你设计祷告的时候。我知道在我们的赞美诗当中有一些已经写好的，你可以用，没有问题，但他的问题是他可能成为另一种公祷书，对不对？他也不具体嘛，是不是？你可以，但是我觉得赞美诗的好处是他把经文串在一，有些经文串在一起啊，他在下面给你写给你看，什么新约旧约放在一起做一个祷文，我觉得那个是很厉害的，很美的，可以用。你也可以把你的自由度加在起来，但是你要知道是在规范当中包含自由，不要把你的东西带出来，然后一点点经文放在那里。OK， 祷告事先要怎样预备呢？你看我们的诗篇有各种各样的祷告，你大概要了解一下究竟大卫的忏悔诗在哪几篇，你去看一看嘛，你把它列下来，你平常就看，不是说你要做主席的时候才看哈，你平常就看，你大概有个资料，你说大卫的祷告诗，大卫的金诗，什么这样的诗，你有一个预备，所以之间你都可以 去好好的去感受它，到你用的时候就比较好用。像以色列在诗篇后面他讲上行之诗嘛，他们要赞美耶和华那个那感受，一直讲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平常就去把它归类一下看一下，是一个很好的预备。好，小结。那么祷告的基础和框架是圣经，不可以超越圣经所说的框架，所以最好最安全的方法就是用圣经。祷告的主体应该是上帝的话，祷告当中自由的元素是由经文引发的，祷告当中自由的元素也应该是对经文的回应，最后祷告是要设计。所以你看我的立场，我是不太赞成全完全自由那种张口就来的，但是我以前其实是这样，可是后来当我去学习去领受的时候啊，我觉得这样是非常稳的一个架构了，非常稳。你尤其在一个啊改革宗的教会当中，这种的表达是非常合适的，你不会太 too much 讲的是自己的话。所以我跟大家讲，一开始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把圣经运用在你的崇拜当中，然后不要那么早就把你自己的东西加进来，这是一个训练。当你对圣经有把握的时候，你会发现很自然，因为你祷告的时候可能全都是圣经了。好，那么崇拜当中我们崇拜所要做的就是呈现基督和面对基督。在崇拜当中我们透过经文来看到耶稣基督，圣经说你们研究圣经，因为你们认为圣经中有永生，其实为我做见证的就是圣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用圣经，因为耶稣讲得很清楚了，圣经为我做见证。第二个见证是教会，这个教会的见证是信从上帝的百姓来说的，包括我们怎么对道产生回应，我们怎么样听他的话，我们怎么样唱歌，我们怎么样的去服侍他，我们怎么样的奉献，都是我们对神的一个见证，基督的生命反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以你看《使徒行传》当第二章，他讲的教会的兴旺是从信徒赞美神得到人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所以是信徒的见证把基督彰显出来。彼得前书我们说过了，然而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民，是属神的子民，为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包括你的说，你的做，你的生命。最后啊，是一个问答的时间，有什么要提问的吗？不可以，因为你不是在如果是我觉得没有问题，因为别人不知道你用龚老师吗？对，其实龚老师有很美的地方了，我认为。龚老师有很多是起因经文嘛。我觉得那个是很美的，我是可以接受，但是凡是用这些的哈，请一律通过你所在教会的牧职的者的认可和同意，好吗？因为不是每个都可以的，尤其你带另外一个教会的传统。我在一开始来恩约教会的时候，我每一个都跟建发牧师发了，后来他说你可以不用发给我了。我连诗歌都发给他，有些诗歌我把歌词改一改我也要发给他。对，对对对，对，恩约教会应该是短诗，要就是现代敬拜赞美发给牧师，对吗？因为我当时也是这样的，赞美诗不需要。好吗？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需要的。因为一个没有神学基础的人去带崇拜其实蛮危险的，因为你只是出招罢了，你懂吗？你只是看这些招数耍花枪，但是你不懂背后内涵。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从头到尾一直在跟大家讲神学嘛，很重要。你至少系统神学那些都看过一遍嘛，不是精通，但是你要了解嘛。教会有吗？威敏斯特信仰告白，你那个就是很丰富的了。而且威敏斯特信仰告白在后面有讲崇拜和祷告，不知道哪年才能上得到。看到吗？我们现在还有15分钟到休息，在我讲接下来这个的话题的时候我会讲诗班和一些崇拜设计。所以我希望在这15分钟你可以问我有关选诗。我觉得当一个崇拜主领，他最重要的，如果说在这种危机的突然发生的事情，他最重要的素质是临危不乱。因为你不可以乱的，你不可以乱的，你乱了大家就乱了，所以你就装作不乱吧。好，你要稳，你要祷告，千万不要随便出招啊，把孩子带出去或者之类，这样大。拜托大家千万不要做，因为我们很脆弱的，尤其你当着50个人骂我，讲我的孩子带出去，你懂吗？虽然是我们在崇拜上帝，上帝最伟大，人不要走来走去，是不是？我懂的，但是你也，我们不好意思啊，我的风格是有点这样的啊，我是不会讲他们的。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有些东西其实是可以避免的。你在开始的时候你讲清楚，或者说如果你的教会崇拜你已经有了一个的传统，大家主动关手机，孩子带到后面，这个就没有问题了，对不对？有些时候是这些问题发生，是因为我们没有传统，没有规矩，大家随便惯了，一进来啊讲，我们之前没有教导好，然后突然发生了一个事情，我们要临时处理，对不对？好，我们可以怎么办呢？如果有人在那里吵，你还在唱诗歌的话，有人在那里吵，其实没有关系的，就让他，我想大家都会主动带走的。但是你是在一个很安静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吵，他也是会带走的。有些时候就是在那种不上不下的一个时间，可能你要突然从一个地方转接到另外一个地方发生问题，或者你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者音响突然出现一些什么问题，那个好像非人为可以控制的。我觉得有一个方法啊，我的建议，你可以就在这个时段，如果是有点混乱了，你就邀请大家祷告，我们多做一个祷告，可能是回应刚才那首诗歌。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给人时间去处理突发状况，就是说你不能够把你的 attention 还是放在那里，但是我们要做的是把其他人的 attention 还是吸引在这个的崇拜的主领过程当中。或者是你不是一个祷告，你可以说我们接下来花一段时间默想回应，可能你就让思琴给他一个手势让他弹一下，我觉得这样正好。但是我认为多数的突发状况，如果我们有传统有规矩做得好，它应该是可以解决的。我所遇见的突发状况可能停电啊这些那更容易了嘛，大家就静默祷告嘛。但是我觉得你不可以乱，你不可以乱，你也让大家感受到你不可以乱，也不要讲那些人就好了，因为他不是故意的嘛，好吗？是。对，习惯。 其实是这样的，其实是这样的。你看，你看，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什么叫做传统。一个传统的设立是要经过很多次的重演的。如今我们教会有一个传统，所有的教会都有传统，我们纪念圣诞节和圣诞节，对吗？它不是一次人为突发的行动，大家会在这个时间自发的庆祝圣诞节或者圣诞节纪念它，是因为它有一个的流程，而且是大家共同认可的。那么共同认可是怎样形成呢？是由一群人坚持保留那个价值观做出来的。如果今天你发现教会当中有一些的情况是你觉得诶有点不太合宜，就像好像那一次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有人站出来说，哇，我们圣诞节大家不应该这么吵吵闹闹，应该安静，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在不在，有没有记得这个。其实大家吵闹也不应该讲他们了，是因为我们一直没有这个的规范嘛。那怎么建立呢？最重要的是当带领崇拜的那一群人和传道人达成共识。所以我们一群所谓带领崇拜的人，我们有一个使命，建立一种符合圣经的传统。当我们这样坚持，当我们这样去教导，当我们这样呈现的话，它就不会有问题。怎么做呢？因为你要小心一个问题，因为有的时候你觉得人家很吵，那就是我们的观念，懂吗？就像我刚才跟你讲公道书，你觉得怎样？但是当教会有共同的认同的时候，我们一起做。我们可以比如说所有的崇拜主领可能轮到你的时候，我们有这个共识，我们在从这个圣餐开始的时候，不是圣餐开始，圣餐主日开始的时候，我们说今天是一个圣餐主日，我们纪念耶稣什么样的东西。我们同时就开始的时候，你可以讲一下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以静默的心纪念他，我们在领圣餐，你多讲几次，多讲几次，牧师传道人多讲几次，大家就开始了。 我相信这个慢慢你建立就好了。还有就像你说，我平常我每次都是圣诞节大家放假都去 holiday，那个时候应该是我们相聚的日子，却大家都分散了，我们怎么让大家来？你就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抓住这个，告诉大家太宝贵了，你的崇拜，你的这样的一个的习惯就出来了。所以一群人达成共识，你一个人达成共识会变成一个人不是共识了，你成为指责，所以一起做。但多数我觉得牧师做会比较好，因为他更有属灵权柄，就是说在教会的这个的观感下，当然也包括长老了，可以吗？对，我觉得这个你要自己要回答一个问题，荣耀颂是在回应什么？如果你觉得是回应上帝的话，当然就是念完圣经，不论是谁来带了，对吗？他应该是对那个环节的回应。如果你是觉得他是在对整个流程的回应，这是教会需要去讨论的一个东西，因为大家这个地方观点，如果你整个流程的回应，当然是主席上来可能，但是多数好像是对经文的回应，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大家需要教会达成共识的，这个不是一个很麻烦的东西，你们达成共识谁来带，避免上上下下的这样的冲突，教会达成共识，或者像长老说的，如果我们都习惯了一念完大家自动站，那也很好啊，对不对？那就平常教导嘛。但是你在教会当中要达成这个共识。好，来，
因为读经也有可能他 automatic 地他也忘记了，他就快快起来。所以主是要抓住他。然后啊，我可以问那个问题吗？啊，几个问题啊，一个是就是好像把时间交给下一个地方里面的时候，包括读经，包括牧师，有可能突然间那个读经人真是没有来，或者他就是通常是走了，或者是牧师还没有到，或者牧师他肚子痛在厕所里面，啊，这样我们当然应该说祷告，还有尝试如果说过 extended time 的话，我们可以怎么回应？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领事的时候，如果我们唱出去就唱走音乐，OK， 或者是我们唱到一半，我们真是唱不下去，因为可能我们觉得那个钢琴走了，OK， 或者是我们就唱得很不对劲，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怎样有一些可能比较有技巧性的挽回这个东西？
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好不好？第二个问题关于在领唱的过程当中会有走音，会有不和谐的现象，其实可以改变的。OK， 很重要啊。第一首歌千万不要选新诗，或者大家不熟，可能你很熟，但是你懂吗？这个或者说，除非你有机会教大家，而且你有很有把握，因为往往就是那第一个，我们中国人讲开门红啊，还是怎么？那个东西一坏了，整个的那个 flow 啊，流程啊，就开始有点摇晃了。所以其实，我以前上崇拜主领训练的时候，他就讲一句话，第一句，第一首歌不要选新的，因为很难把那个，而且你看他又有跟唱诗又跟气氛啊，又跟大家投入有关，一开始又唱走音，所以说你最好有一首歌或者那些歌你就是练到熟了，对吗？我一开始的时候我都是唱你信实和广大的，为什么？因为我刚来我不知道大家熟悉唱什么，我以前的没有，我不唱赞美诗的，不好意思，我不是这个传统出来的，但是我会唱你信实和广大，所以我每次我都唱它，然后我看，哎，然后下面带一些不同的诗，哦，原来他们唱这是天赋世界很好，那我们下次就换天赋世界。但是第一首歌，当你第一首歌稳，很重要啊。我们再来解决接下来的那些诗歌唱，突然唱走音啊，钢琴走音，这个问题，这个是难以避免的。像上次我讲了，我在圣诞节带领崇拜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带那首主开我双眼，这个真的是你看自己讲自己都犯错误，第一首歌大家不熟，然后有的拉长有的拉短，这就是我的问题，因为我以为大家都熟，但后来我发现大家不熟的时候我就停了，我就唱完，我原本计划唱三遍，我就唱完一遍，因为下面的人不知道我们要唱几遍的，对吗？所以你也不要打那个，有些人习惯在上面打一二三四啊，别人一看到你到第四个停了，那他就知道了。那个其实为什么要打呢？是帮助下面的人知道还有剩下四个吗？不知道，不过你打也无所谓了，但是确保你不要犯错。有的时候你就停，你发现有问题或者大家不可以的话，就祷告吧，祷告。你看。在我们崇拜当中，我们那些元素，经久不衰的元素，祷告、读经，对吗？唱诗歌，这三个都是互补的。你唱诗唱不下去了哈，如果出现问题，安静大家祷告，因为那个局面你需要稍微控制一下，或者你拿一段经文念。如果你有的话，你预备一些诗篇在手上，这就我跟你说，如果你熟的话，你唱完了可能需要一些的过渡，你就跟大家说让我们翻开诗篇150篇，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你听我来念，因为你没有投影吗？他应该是讲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对吗？然后你这样帮助你过渡到下面。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唱突然停，我们想表达的那个意思没了，对吗？我们想要透过诗歌传递出来那个信息没了， 你要么透，但是你又不觉得你能够再回到音乐呢，你就透过我刚才所讲那些很重要的元素把它再带回来，把它再带回来。有一些在崇拜当中的话是可以不需要讲的，这个是我所学我也所讲啊。就比如说对不起啊，我唱错了其实不太需要跟大家对不起的，你就唱下去，你讲对不起了，大家还真的会花一段时间对不起一下，或者说啊，这首歌我不太熟，我们再来一遍，这个也不要讲，你知道吗？因为大家想问你不熟你还来带，对不对？所以有些歌我不熟我都不讲，我也照样带，因为这些东西是让别人觉得对我们产生一种不信任感或者有些时候说不好意思啊，私情怎么样，你也不要讲私情，就是怎么样你就认了，懂吗？我们就咬牙带下去，懂吗？因为这个其实比你换更 distract 别人，那哎呦完了，你们没有准备好怎么样，那我跟今天来，他会觉得整个的崇拜被打断，对不对？因为我们讲道也是，我们不跟人讲完了，不会一般跟人 say sorry， 不好意思啊，我今天讲的不好，或者不好意思啊，小弟刚刚读圣经之类的，然后今天跟大家分享，谁来听你讲啊，对不对？我们要相信上帝与我们同在，所以说回到这些技巧方面，我们要相信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有好的传统，我们预备，我们达成共识，你有一些方法可以弥补，你用圣经，用祷告，重要的是把人再度带到上帝面前。有些时候不是那个钢琴的错，有些时候也不是牧师拉肚子或者怎么样，或者有些人没来，有些时候真的是有属灵征战的。我希望我们以这个角度来想，因为仇敌也是要破坏我们一个的崇拜，要不然我们都总是哎呀司琴，哎呀领唱，对不对？但是你看，当我们知道它会有可能被破坏的地方，我们就更需要练习，因为我上次已经讲过了，一个好的练习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问题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拿这个时间，我们不愿意付上这个代价，对吗？然后我们找一些技巧来 cover 我们在犯，这个也当然很重要，但是你练得够熟没有问题的。如果你可以提前一天或者有另外一个时间来练的话是很好的，真的会差很多。对，是我完全赞成，没有问题。但是我还是要重申，我觉得是忠告当中的忠告，不论你怎么练，我都请你不要把新歌放在第一首，能的话尽量不要，我不是说阻止你，好吧，因为那个太重要了，你的第一步走得稳不稳将决定大家要不要跟你走第二步，对吗？人都是这样，因为我们是人的软弱，是人的软弱，你放第二个，因为你用一些比较他熟悉他体会过的，对不对？奇异恩典他体会过了，因为有些时候你可能新歌也是那个调你比较熟，然后你在唱的时候再慢慢体会，那为什么不让他一首已经他已经很熟悉的来预备他的心，或者来 来保护他，让他再进入到那个那首歌，那不是更好达到这个效果吗？如果你是要这个的，所以说忠告当中忠告，第一首不要唱新歌。如果你实在有把握也可以，但是我真的是忠告当中，我从来不干这种事，除非我有些时候也会干，但我不是故意的了。好，那么我们讲另外一个东西之前，我们先休息，因为已经又一个小时了。